荣耀配得从在爱戴，身在身在身在，全地向你跪拜，尊贵荣耀都归宝座羔羊。我说早是为了敬拜你，我说早是为了荣耀你，你是我们的神，你与我们同住，因你荣耀我不住敬拜。神在神在神在，昔在今在永在，荣耀荣耀荣耀，配得颂赞爱戴，神在神在神在，全地向你跪拜，尊贵荣耀都归宝座羔羊。日日夜夜不停献上祷告如香，不停升起，日日夜夜不停献上赞美献祭，永不断续，日日夜夜不停献上祷告如香，不停升起，日日夜夜不停献上赞美献祭，永不断续，日日夜夜不停献上祷告如香，不停升起，赞美献祭永不断续，神在神在神在，昔在今在永在，荣耀荣耀荣耀，配得颂赞爱戴，神在神在神在，全地向你跪拜，尊贵荣耀都归宝座羔羊。神在神在神在，昔在今在永在，荣耀荣耀荣耀，配得颂赞爱戴，神在神在神在，全地向你跪拜，尊贵荣耀都归宝座羔羊，
尊贵荣耀都归宝座羔羊，尊贵荣耀都归宝座羔羊。哈利路亚，愿一切的尊贵荣耀都归那位坐在宝座上的羔羊。我们知道今天是那个大喜的日子，在2000年前的一天，他为我们受死，他走出了阴间的阴霾，他胜过了死亡的权势，他重回那高天荣耀的宝座当中，坐在天父上帝的右边，成为了那个永永远远坐在宝座上的羔羊君王。让我们一起今天在这里来宣告，他是那位永活的主，是那位领我们走正义路的又真又活的救赎者。We'll be right back.
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活着，他是永活的主。当我在深谷迷失时，他领我走正义路。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活着，他是永活的主。当我在旷野孤独时，他伴我做我的灯。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永远活着，我心不再忧虑。我要在每一个日夜中领受他的丰盛之爱。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永远活着，我灵不再沉睡。当号角响起的那一天，我将见他荣光之面。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活着，他是永活的主。当我在深谷迷途时，他伴我做我的灯。
我知道
我的救赎者永远活着，我心不再忧虑。我要在每一个日夜中领受他的丰盛之爱。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永远活着，我灵不再沉睡。当号角响起的那一天，我将再见他荣之面。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永远活着，我心不再忧虑。我要在每一个日夜中领受他的丰盛之爱。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永远活着，我灵不再沉睡。当号角响起的那一天，我将见他荣光之面。当号角响起的那一天，我将见他荣光之面。
主耶稣来到世间，以道成为肉身，向我们传扬福音。他以十架上的死，让我们看到我们的罪已被赦免，我们方能在这个世界上得到释放，得到自由。主耶稣在十架上已经邀请了我们放下自己，来跟从他。
主耶稣因着爱进入我世界，献生命为宣扬天国福音。我生命得释放，压制得自由，与他携手共建造天国一起。
Thank you.
今天愿回应耶稣的邀请，前工作莫蹉跎，白昼已尽，每一天甘心背自己的十字架，今生无悔跟从主直到底。主今天在这里，请差遣我们去，尽管泪水心中流，靠着恩典一世跟随到底，肩并肩心连心，遥望着哥哥他十字架，呼唤我步步前行。是主漫长路，有时会孤独，想放弃主托付，回首频频，重温释迦的爱，圣灵在提醒，耶稣将卑微人子为我舍命。主今天在这里，请差遣我们去，尽管泪水心中流，靠着恩典历史跟随到底，肩并肩心连心，遥望着哥哥他十字架，呼唤我步步前行。主今天在这里，请差遣我们去，尽管泪水心中流，靠着恩典历史跟随到底，肩并肩心连心，遥望着哥哥他十字架，呼唤我步步前行。十字架，十字架，我永远的荣耀，直到我汗血天下，仍夸耶稣十字架，
十字架，
十字架，十字架，我永远的荣耀，直到我爱心天家，仍夸耶稣十字架。
主耶稣既已向我们发出了这声邀请，我们还在犹豫什么呢？我们还在等待什么呢？让我们每一天能够甘心乐意得到圣灵的提醒，听到主的呼唤，来朝着十字架前进。
主耶稣在等待你我的回应，你为何在犹豫不敢前进？遥望十字架光芒，听见主呼唤，点燃生命为烛火，天国降临。
低头祷告，复活的主，十字架彰显的是你爱的荣耀。复活的主，我们今天能够跟随你，乃是你复活的大能在我们的里面。你是那位又真又活的主，我们感谢主， 你拣选了我们，你带领了我们，你使我们的人生有了方向。愿今天我们今天在这里对你的敬拜，愿我们对你的渴望，愿我们对你发出的祷告，主啊，你都纪念，你都垂听。借着我们的诗歌，我们高举你的名，我们的眼睛要定睛在你的身上。我们也为等一下的讲员献上祷告，愿主你高抹他的口，使我们的心被打开，使我们得见真理的亮光。为着献上的一点点的金钱，在主的面前祝福我们沙田分堂，使我们能够管理好这些的金钱，也使我们能够用在主你自己的国度的建立，更使我们能够与他人分享主你给我们的恩典。愿主你借着我们的奉献，使我们能够成为你恩典的管道，祝福了沙田区甚至附近有心渴慕你想归向你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以及朋友们。以上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我们接下来读今天的圣经，请儿童跟青少年呢可以上到我们704的去了吗？可以上到我们的儿童主日学那里去。今天的读经很短约翰福音1章3到第4节，我们一起来读好吗？万物都是借着他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在他里面有生命，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好，我们今天的讲员呢是胡刘斌弟兄，也是胡刘斌老师，我就将时间交给他。
弟兄姊妹们平安。今天是一个特殊的日子，你们知道吗？清明节和复活节在同一天相遇，在最近这100多年里边只发生了3次，而且下一次如果复活节和清明节再一次相遇在同一天的话，那是在2083年。对，也许在你看来我们今天的相聚只是一个巧合，但在基督徒的字典里没有巧合这个词。就像爱因斯坦他有这样的一句话耳熟能详啊，他说巧合是上帝保持匿名的方式。所以我相信今天上帝正是借着这样的一个机会希望和我们说话。让我们低头祷告。天父，谢谢你，你用看似巧合的方式让清明节和复活节相遇，你也用看似巧合的方式让我们在沙田堂相遇。我知道这些相遇背后不但是必然的，并且都有你的美意。我们不愿意相信我们的生命源于一个生物学上的偶然，因为偶然是没有目的和意义的，随时可以被取代。是你不断创造了我们的生命，还给我们天生希望寻求意义的基因。求你保守今日在座的 特别是不认识你的，借着对生命意义的寻求和发现，最终抵达到你这里。谢谢主，听以上的祷告，奉主名求，阿门。我的工作之一就是手持着摄影机，跟随各式各样的人去试图捕捉他们的生活，揭示背后的原因和意义。我曾经将镜头对准犯罪家庭的孩子们，我也用镜头陪伴过在北京上访多年的访民。多年前我在惠州曾经呢透过摄影机去观察几家人家的生活，这是那个影片哈，就是寻找岸上的河流。这些渔民他们生活在东江上，东江各位是香港食用水的重要的来源，可是随着环境的变迁，鱼越来越少，打鱼已经不能够再让这些人继续讨生活。他们祖祖辈辈都生活在水上，可是这个时候不得不要去到岸上，但是陆地的生活法则和水上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么等待着他们的是什么呢？当我今天我在准备今天的信息的时候呢，其实就有一个我的影片当中的一个片段挥之不去。那接下来我会分享其中的一个片段，让大家去做一次短暂的穿越。我们请同工把灯光熄灭，这个声音打开。灯光、声音、电脑的声音，
阿妹在那搞。
阿姐不你。
阿妹搞，阿妹搞。
哈？
别乱搞，别阿妹搞。这边呢？OK 吧。阿妈，我猜你了吗？
幺了，八三三，行了。
对了。好了。
龙吗？
嗯，看武功了，武功有没有？
哦 ，OK。
不知道这样的片段是否也调动起大家对清明的记忆。迷蒙的空气，袅袅的青烟，燃烧的鞭炮和火焰。谈起清明的时候，你会想到什么关键词呢？你的感受又是什么样的？当我们在蒙蒙的细雨当中，当我们在冰冷的墓碑之前，我们到底在做什么呢？或许慎终追远这样的一个说法过于的抽象，但是你们还记得刚刚影片当中那个中年男人，他的目光从母亲的骨灰罐后抬起后的神情吗？他用黯然的眼神看着和自己一样被烟雨笼罩的芸芸众生，因为美好带来的怀念，因为隔绝带来的伤感，因为愧疚带来的慰藉，因为愁苦带来的盼望，所有的感触都涌上心间。这些真实而深切的感受，让我们暂时从日常的忙碌当中抽身出来，去思考一个经常被我们忽略的问题：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去到哪里？我又是为何而存在？是的，我们每个人都被生死这样的问题困扰，就像清明的烟雨，朦胧而绵长，让我们常常希望看清生命的方向。这朦胧的烟雨和古老的仪式，似乎是清明发出的关于生命的叩问：生命到底是什么？也许你还没有信仰，或者你不承认自己有信仰，但你无法否认的是，我们每一天都需要生活在某种信念的支撑之下。信念就如同空气一样包围着我们，我们不能离开它。但可惜的是，当我们习惯了它的存在，我们常常意识不到它的存在。文化、传统、流行思潮都是如此，他们常常用我们意识不到的方式影响着我们对生命的看法。那我尝试着哈去将几种流行的对于生命的看法跟大家做一点分享和讨论。我想问大家，当我们谈到我的生命的时候，你想到的是什么呢？在物质匮乏的时代，我们在谈到我的生命的时候，我们很容易想到我的房子、我的车子、我的工作。今天也许我们会更多的谈到我的外表、我的健康、我的关系、我的声誉，或者我们就干脆将这些都抽象为我的幸福。生命成了被拥有的对象，衡量生命的标尺就变成了我赚了多少钱、我取得了什么成就、我拥有多少关系、我长得是否好看、我活了多大年纪。这些看法在清明节扫墓的时候一样被表达出来了。我们努力修缮墓碑，我们摆放精美的贡品，还有漂亮的骨灰盒，仿佛逝者的生命价值都与这些外在的标记挂钩。我们想象着那些逝去的人，他们好像在用另外一种方式延续着生命，这样的生命同样需要豪宅、香奈儿、汽车来证明他们的价值，只不过那些都是纸糊的。可是如果我们把生命当作拥有物，那有一天我们破产了，有一天我们丧亲了， 有一天我们衰老了，有一天我们不再拥有健康了，我们的生命就贬值了。如果我们把生命理解为某种拥有而带来的价值，人们甚至会因为得不到而丢弃自己的生命。你们知道吗？在香港，自杀的中学生当中，有70%是因为学业的原因选择了轻生。他们认为，如果没有好的成绩，生命就毫无价值。这种思维让我们常常处在焦虑当中。我们需要不断的累积来证明自己生命的意义。还有一个更难回答的问题，我到底是谁？生命是拥有这些的我，还是这些拥有本身呢？谈到这个话题，我想到一个人，可能很多人都知道他。在1年或者2年之前，在舆论场上有一个上海的年轻女性，她因为患红斑狼疮，那么在病情恶化后，她前往瑞士进行安乐死。这个人叫沙白，还有印象吗？她在社交媒体上记录了自己体面告别的过程，引发了巨大的争议。支持者认为这是有尊严的死亡，反对者说这是对生命的轻看。我们可以理解沙白他希望有尊严的离开的心情，但问题是，如果生命只是我们手中所拥有的东西，那有一天当它变得沉重的时候，扔掉它似乎就变得非常的合理。可是如果生命不是我所拥有的，而是被托付的呢？如果痛苦不是意义的终结，而是意义的入口呢？吉姆·艾略特啊，我看到他这句话就被深深的吸引。他说：“为得到那不会失去的，而付出那不能保有的，这人一点儿也不傻。”什么是不能保有的？我们知道健康、财富、人际、成功，所有的东西都不可能长久的保有。但我们知道什么才是不会被失去的吗？我们常常用人的一生去描述我们的生命，我们默认生命就是从出生到死亡的一个线性的时间，人生的意义就被框定在这条线上。我们出生，我们长大，我们从童年开始，我们求学、工作、成家、养老，然后再一次我们要死亡。那么有一个心理学家，他叫做伯尼斯纽加顿，他提出了一个叫做 social clock 就是社会时钟的概念。他说，社会对个体在不同年龄阶段应完成的这个人生目标那么社会时钟就是对于这些人生目标的规范和预期。简单说就是什么年纪做什么事儿，它是一个潜在的社会规训，它提供了秩序感，但最终会给我们带来焦虑。你上 Band One 的学校了吗？你读大学了吗？你春节回家相亲了吗？你结婚了吗？你在工作了吗？你清明回家烧纸了吗？可是这样对生命的理解同样经不起追问。我们为何必须要遵守社会给我们设定的这个人生目标呢？这个看法带来的另外的一个问题是，死亡它真的是生命的终点吗？如果我们真的认为死亡是一切的终点， 那我们就真的相信人生苦短，要及时行乐。我们也要相信活在当下，开心就好。我们会极其的厌恶挫败和苦难，对未来没有丝毫的盼望。我在朋友圈看到这样的一个贴文啊，这段贴文是这么说，他说总有一天你会明白你看到的很多东西都是假的，而你却认真了一辈子。各位，你们感受到其中充满了对生活深深的失望和叹息吗？是的，生活从不完美，但如果我们知道彼岸有更美的风景，我们就会把我们的目光投向彼岸。《阿甘正传》是我在青春岁月最喜欢的电影之一啊，有一句台词我的印象是非常深刻的，大家还记得这个场景吗？妈妈生病在去世之前和阿甘的一番对话，他说死亡是生命的一部分，是我们注定要做的一件事。当时的我很被这样的话安慰，现在回忆，尽管那个时候我还是一个少年，可是我已然有了对死亡的恐惧，否则不会带来安慰。那么多年之后，当我接受了基督信仰之后，我才更加的明白，如果认为死亡就是终点，那么我们只能不得不被迫接受这样的一个观点，就是死亡是生命的一部分。可是如果我们知道死亡不是终点，我们的心就会坦然地接受死亡是生命的一部分。工业革命之后啊，消费主义文化盛行啊，香港也是这样的一个社会。那么这样的文化它渗透在我们的日常，现代社会的核心的一些信条是你要为自己的人生负责，成功学、励志文化、内卷竞争都在强化这样的一个观念。你的生命质量取决于你的努力，甚至在宗教中也有这样的一个思维的表现，积德行善修来世，仿佛生命可以通过行为来赚取。清明节的扫墓也是这种思维的延续，我们通过仪式来维系与逝者的关系，补偿和逝者的这样的一个愧疚，对他的愧疚，或者换取对逝者的保佑，用物质去交换内心的平安。但这些所有背后其实都隐藏着我们希望掌控生命的欲望。这个时候我想到另外一个人，我想更多人会知道他，那就是著名的作家琼瑶。他的离去在网上啊也是引起了非常大的反响，你们还记得吗？他曾经有一封遗书，他多次的提倡善终权，他把生命的质量当成生命的意义，认为一个人如果失智失能，生活无法自主体验的时候，就不再有价值了。他说他不想拖累孩子们，可是背后是否同样他也认为生命的社会价值高于生命本身呢？琼瑶他一生高扬自主啊，我想我们在青春的时代我们都看过他的很多的作品， 他说我们要选择如何爱，如何活，如何死。但问题在于，当自主成为最高法则的时候，其实我们失去了接受被给予的能力。要知道，我们的生命其实不是我们自己给自己的，即使我们的父母亲也不知道为什么给了我们这样的一个生命。为什么复活却能够给我们生命的答案呢？生命的真相到底是什么？谈生命，我们就必须要谈福音。谈福音，我们必须要谈复活。福音是什么？我在去年在上水我有一次在服事讲台之前呢，我做了这样的一个调查，我访问了几十名各地的哈，也包括香港，包括内地海外的弟兄姐妹，我问他们福音是什么，他们给的答案是非常的丰富的。福音所带来的的确是非常丰盛的，但是福音本身并不是一套宗教的规范和道德操守。福音是什么？福音是上帝和人之间的故事，是2000年前发生的历史事件。在这个事件中，如果没有了复活，福音就不再是好消息，整个基督信仰就会发生崩塌。如果你对2000年前耶稣如何来到这个世界上，他去受死赎罪并且复活，你对这样的历史如果你并不了解的话，我接下来用4分钟的时间给大家看一个短片，让大家明白上帝和我们的故事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我们有请同工关灯。
你看看你的眼睛，仔细看着，斑斑点点，色彩绚丽，独一无二，都是我创造的。我创造了一切，全宇宙，还有你。我给了你你的一切，我把你造得纯洁、繁复，还有每一天我都给你生命，我爱你。然而发生了一件事，你背叛我，你没信任我，你犯罪了。切断了你与我之间的连结，你虽然活着，却慢慢的死去。于是你追寻其他的东西，好填补你的空虚，可是完全没有用。使我们相隔得越来越遥远。你在寻找什么呢？我不希望你死。我创造你不是要你被毁灭，而是要你认识我。所以我成为人，成为你们的一份子，成为脆弱的受造物。我曾受诱惑，却从未犯罪。我是为了救你而来。你的罪有那么多，犯罪总要付出代价，一定有人要死，不是你，就是我。 所以我承担你的罪，用我的命换你的命。于是我代替你死了，因为我爱你。接着死里复活，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我是耶稣。我不是为了谴责你而来，而是为了使你重获新生。依靠我，我一定原谅你，给你永远的生命。做了这一切，都是为了恢复我与你之间的来往。你愿意跟随我吗？
今天，我相信来到这里的每个人，你们都在寻找。你在寻找什么呢？耶稣他在这里发出邀请，你愿意跟随我吗？刚刚的这个短片让我们明白我们和上帝之间的故事。可是这样的一个2000年前的故事和我们的今天有什么关系呢？它发生在遥远的中东，我们从来没有机会接触那样的文化。可是我想说，福音带给我们这样的真相，它告诉我们我们的起源，我们的生命是被他造的。福音告诉我们，我们绝不是偶然的产物，而是上帝有目的的创造。我们每个人都有他的形象，这就赋予了人类尊严与管理的责任。各位，尊严这个词你们很熟悉吗？这是现代社会非常流行的词汇，它似乎是人们不应该逾越的生命底线。但尊严到底是什么？又来源于什么？我想我们当中可能有很多的误解。我非常欣赏Tim Tai凯勒他给出的一个解释，他在《诸神的面具》当中他提到，他说尊严是指每个个人都有权利不受社会所赋予他角色和类别的限制而发展出的自我认同。说的有点学术啊，但是我用一个大白话说出来，就是尊严和我们的阶层、我们的受教育程度、我们的种族，甚至和我们的道德水准都没有必然的关系。只要我们生而为人，就与生俱来，所以尊严只能来源于上帝形象在我们身上的投射。很可惜，我们很多时候把尊严理解成了体面。体面是什么？体面不过是来自他人的目光。我想说，尽管沙白和琼瑶他们的生命质量因为衰老、因为健康降低了，也许他们不再体面了，可是他们的尊严依然存在。我也想到了另外的一个人，也是一位女性，北大的才女林昭，有人知道这个名字吗？在文革极其肃杀的环境当中，在充满了 领袖崇拜的狂热气氛当中，林昭他站出来提出了对最高权力的质疑，他的结局非常的惨，他被捕入狱，被凌辱，被枪杀，他生命的最后阶段非常不堪，非常不体面，可是却闪耀着尊严的光芒。我们来看看，当我们的生命被创造、被赋予尊严之后，我们又经历了什么？我们因为背叛，我们带来了隔绝和上帝的隔绝。在罗马书的3:23是这样说的：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对，世人都犯了罪，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的信仰解释了世界为何充满苦难，因为罪进入了世界，它让我们和上帝发生隔绝，而这种罪性是我们无法靠自己解决的，就如同我们坐在座位上没有办法抓着自己的头发让自己离开座位一样。因为罪，我们变得以自我为中心，我们不再以上帝为上帝，我们和上帝扭曲和断裂的关系带来了我们和自己、我们和他人、我们和整个世界关系的扭曲。但即使这样，即使这样，我们内心深处依然有一个空洞需要被填满，我们尝试着用各种看起来美好的事物去填补。各位，这就是我们所寻求的，这就是你们来到这里的原因。但是我们发现啊，这样的一个空洞始终无法被填满，因为这个空虚只有上帝自己才能够填满它。我在我的人生经历当中，很长一段时间，我会有一些有一些错误的信念，比如说如果我有了什么什么，那就好了。我在追寻电影的过程当中，周围的人都不支持我，因为他们觉得这是一件天方夜谭的事，我的父母都不支持我。可是在那样的一个压力底下，我想，如果我能够去到中国最好的电影学府，那我的生命就不一样了。当我进入到我的青春时代我也会想，我如果有一个完美的爱情，那一切就会都好了。当我进入了接下来的生活阶段，我想如果孩子争气他们的成绩好，他们能够这个光宗耀祖，那一切都好了。可是一切都没有想象的那么美好。C.S. 路易斯他有一个非常敏锐的一个洞见，他说道，他说如果我发现自己内心有着一种渴望是世界上任何事物都无法满足的，那么最合理的解释就是我本是为另一个世界造的。我当时看到他的这句话，我觉得振聋发聩。是的，各位，我们不是为我们今天现在这个世界的这样的几十年而造的，我们的生命有更加终极的目的。 的 PPT 好像有一些问题。那么当我们和世界的关系发生扭曲，难道这就是故事的终点吗？不是的，上帝出手了。各位，在所有的宗教信仰当中，所有的神都是高高在上的，可是在我们的信仰当中，我们的神却亲自道成肉身，他来到人间，他体会我们的疾苦，他去帮助我们，去用自己的生命去为我们赎罪。那么我发现这个对啊，有一些问题哈，我的 PPT。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各位，这就是2000年前发生在十字架之上的事情。在约翰福音的3:16，这样说到，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那么在哥林多后书也有这样的一段经文，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上帝他看我们的生命是极为宝贵的，他绝不是一个高高在上的不体贴人间疾苦的神。那么在这个过程这样的一个篇章，在我看来是福音当中最激动人心的篇章，因为耶稣的死和复活，我们的价值就不再是我们所做的事，而是上帝对我们所做的事。耶稣他不但承受痛苦为我们死，而且他用复活战胜了我们终极的对死亡的惧怕。当旧事已过，一切都变成新的了，这不仅仅意味着我们外在行为的变化，更是我们眼光和心灵的变化。我在很多年前我看过一本书林语堂大家都知道是一个学贯中西的一个大家，他其实是出生在牧师的家庭，但是青年时代他就被中国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所吸引，他渐渐地远离了基督信仰。可是到了晚年，他经过多年的探索，他重新回到基督的怀中。我读过他的一本书书名是《从异教徒到基督徒》，其中有他多年寻求信仰的心路历程。整本书我都不记得其中的细节了，但是有一句话我却一直不能够忘记。他说，再好的神学也及不上一个美好的基督徒的生命。我很感恩我能在我的生命当中遇到那些美好的基督徒的生命。一位师长，他常年在家中开设查经班，向大陆的学生传递福音。当他知道自己因为疾病生命无多，他不是停下来休息，而是加倍的努力。他说，生命的意义不在于生命的质量和长度，而在于所做的是否和永恒相连。一位宣教士千里迢迢从欧洲来到中国，在最穷困的少数民族去帮助他们翻译圣经， 他完全不顾那里的匮乏和荒蛮，因为他知道这些还没有认识上帝的人身上同样有着上帝赋予的尊严。这样让人感到稀奇的例子还很多，但我想如果没有上帝，这些生命必然不会如此吸引人。那我们的终局在哪里呢？启示录的21章第4节这样说到，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不再有悲哀、哭嚎、伤痛，因为以前的事都已经过去了。今生只是永恒的序幕，生命的真相包含死后的审判，以及在上帝国度里不再痛苦、死亡的永恒的生命。我自己是做老师的，我有机会在课堂上问我的同学们，我说你们相信永恒吗？你们猜一猜什么反应？大家对这样的问题有一点猝不及防，他们瞪大了眼睛看着我，不知道该做什么样的回答。但是我分明在他们的茫然和疑惑当中看到了答案，这是一个在现实当中极少被触及的话题，又何止是他们呢？各位，你们一定知道最近网络热议的一件事情，张雪峰之死。我们除了对这个年轻的生命他的逝去我们遗憾，我们同时也充满了唏嘘。在张雪峰的字典当中，生命成为工具，人的价值被简化成为生产力。在他的话语体系当中，专业、兴趣、理想都只是工具，最终的目的就是好工作、高收入。他几乎不谈死亡，不谈意义，更不谈永恒。他也许是真诚的，他看到了残酷的现实，但他的世界是封闭的，只有今生，只有现实。他让人把头埋在奋斗的沙子里，假装死亡并不存在。我后来我去查关于张雪峰的资料，他唯一一次谈到死亡是什么呢？他是在网上留言，他留言说我的人生目标就是如果有一天我死了，各大平台会有一个热搜叫做张雪峰死了。评论区有一个回复非常简短，说会的。张雪峰再次回复，会的是吧？会永远活在你的心中是吧？其实在张雪峰的内心最深处依然有对永恒的盼望，你们发现了吗？只是这个声音微弱到他自己都听不到。媒体报道说他给自己的女儿留下了上亿的资产，但这却让我想到耶稣的话，人若赚得了全世界赔上自己的性命又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耶稣在这里当然不是让我们要注意养生和防止过劳，耶稣是要让我们定睛永恒。在约翰福音的1章3到4节有这样的一段话，我们大家可以一起去诵读吗？万物是借着他造的， 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今天啊，在这样的一个特别的日子里，复活的真光就是要穿透这层烟雨，帮助我们看清生命的真相。是的，这不是结束，而是另一种开始。这不是迷茫，而是有永恒的盼望。今天这两个特别日子的相遇，是要告诉我们，生命的意义从来不是活着，而是活出永恒。生死的真相从来不是结束，而是新生。弟兄姐妹，还有啊，来自不同地方的朋友们，你们愿意接受上帝的邀请，让自己的眼光被更新，去做出三个改变吗？当我们活着的时候，我们不再去数算自己的功绩，当人们去世后，我们也不再只是扫墓纪念，而是开始尝试发问，我今天活出的生命会在永恒中留下什么。是的，这意味着我们需要将目光从短暂的物质成就转向爱、饶恕和怜悯，在当下为永恒积累真正的价值。我们可以尝试着从逃避死亡到直面死亡吗？我们不要再惧怕它，以至于我们假装它并不存在。我们可以诚实的悲伤，但同时坚定的盼望。死亡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没有真理盼望的死。更可怕的是，人早在年轻的时候便失去了生命的意义，却拖到80岁才被埋葬。但耶稣他不会谴责我们的惧怕，因为耶稣自己也同样经历过死亡。他知道通过他，死亡就成了永生的入口。第三个改变，从自我救赎到接受恩典。我们都知道，关于人生最重要的密码都不在我们手中。我们不知道自己为何出现，我们也不知道为何我们在什么样的时间出现在这个世界。同样，我们也不知道我们自己将会如何告别这个世界。亲爱的朋友们，你们发现吗？所有人生最最重大的事情都不掌握在我们的手中。可是我们只需要知道上帝是慈爱和公义的，我们就相信他必然会在我们身上去成就美好的计划，而这个计划不会因为任何的艰难和困苦而中断。说到这里，我即将结束今天的分享。大家还记得在开始啊，我放映那个我的纪录片的片段吗？其中在墓园里，袅袅的青烟不断的升腾起来，满山遍野都是墓地和石碑，这些石碑逐渐幻化成城市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密密麻麻，目不暇接。是的，我们也许就住在这些高楼大厦中，然而 如果我们无法明白生命的真相，我们和在坟墓中又有什么分别呢？请让我把美国作家格雷斯·汉森的这一句话送给大家：不要害怕生命结束，而要害怕它从未开始。我们可以有音乐在一起，让我们低头祷告。天父上帝，今天来到这里的人都不是出于偶然，他们一早都在你的计划当中，只是也许他们自己不知道。你是爱他们的，你要借着今天这个必然的巧合对他们说话。你告诉大家，如果没有你，就没有生命的真相，因为我们的生命是你赋予的，生命的意义也是因你而来。你让我们知道永恒是真实存在的，当我们还在母腹中，你就将美好的人生计划和永恒的盼望放在我们的心中，只是我们还不知道。因为罪的捆绑，我们每个人都在生命的挣扎中，或许因为工作的压力，或许是因为家庭的冲突，或许是因为身体的病痛，或许还有一些我们自己都未意识到的难处。可这些你都知道，你是那位创造天地万物给我们生命的主宰，你是那位慈爱和满有恩典的救主。恳求你在此刻得着我们的心，特别是那些还没有认识你的，在像现场的朋友，倘若你愿意接受福音这个礼物，请你向我示意，请你举起你的手，请你让我知道你愿意更新你自己的眼光，重新看待生命。你不愿意再被谎言所欺骗，你愿意放下你对生命的掌控，把自己的生命交托给上帝，因为他是那一位更有能力的主宰。圣灵，恳求你此刻在我们每一个人心中做工，去感动我们的心。不管他认识你了，或者他还没有认识你，恳求你，恳求你去得着他们的心，让他们知道你在他们生命当中的美好计划。天父，恳求你鼓励我们的会众，鼓励我们的弟兄姊妹，鼓励我们的朋友们，让他们借今天这样的一个机会，他们去做出一个决定，去接受你给他的礼物。如果你此时心中有感动，哦，这不是因为我的话语的力量，这是因为圣灵的力量，因为他的呼召。如果你此时心有感动，你可以向我示意，你可以举起你的手，你愿意回到我们永恒的家。是的，天父，你就在我们当中。圣灵，他的声音虽然微小，可是他却能让我们对生命有真实的发现，让我们生命有真实的更新。今天啊，感谢你， 感谢你借着这样的一个机会，让我们这些认识你的和不认识你的都被你再一次的激励，让我们今天借着你的死和复活，我们再一次去思想，再一次去赞美我们的那一位上帝。谢谢主，听以上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
阿门。
有一位神，有权能创造宇宙万物，也有温柔双手安慰受伤灵魂。有一位神，有权柄审判一切罪恶，也有慈悲体贴人的软弱。有一位神，我们的神，唯一的神，名叫耶和华，有权威荣光，有恩典慈爱，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神。有一位神，有权能创造宇宙万物，也有温柔双手安慰受伤灵魂。有一位神，高坐在荣耀的宝座，却死在十架挽救人堕落。有一位神，我们的神，唯一的神，名叫耶和华，有权威荣光，有恩典慈爱，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神。有权威荣光，有恩典慈爱，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神。
谢谢胡老师带给我们很精彩的信息。每次在听福音的时候呢，我自己还是感到很深的一种心动。这个亘古的福音，也希望我们当中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们，早一点可以跟我们一起归入基督。前一阵子我跟一位朋友说，我说我年龄渐长，我觉得能够做基督徒真的很幸福，而且越来越看得清楚这个世界是怎么样一回事。所以欢迎各位继续来我们当中，一起的来认识主。我们接下来有几件的家事报告，麻烦同工帮我们打出第一张。感谢神，我们有成人主日学新开张不久，可以在这里学习，真的是有许多同工在后面给我们预备丰盛的餐点，不是那个吃的，是属灵的餐点所以欢迎各位可以在19号开始周日早上9点半在402B2大堂，就在这里那你过来的话呢你就可以有讲义，但我们并不设线上的希望我们能够建立一个更亲密彼此互动的群体。好，下一张。财务部的同工呢要我们转达给各位，如果您过去都是有登记奉献如果需要收据呢，也可以跟我们的干事说，那你也可以扫这个二维码这个差不多是要可以拿你们收据的时候了。有任何问题 Jessie 都可以帮助各位的。好，下一张。 下次的聚会呢，主日正道呢，有我们的林念弟兄他会到我们当中来讲在旷野中遇见神。周三祷告会因为是复活节假期，我们就暂停一次。下一章有一个很精彩的一个课程啊，叫门徒晋升秘籍训练课程，它的题目是面对自我。欢迎各位，如果在您的生活当中无论是亲子关系、人际关系，或在职场上、婚姻里这样的一种整理自己的机会呢并不是很多的，但是聚会地点在上水堂，大家请看清楚上课时间，4月11到5月23，每个周六9点到18点，还是6个周六，所以大家要很尾声才可以上完这个课程，鼓励大家踊跃报名。好，接下来还有一个报告新乡快讯我们放一下给大家看。
大家好，以下是新乡快讯。
生活的节奏很快，不是吗？
每一天都有各种琐碎的事，但你是否曾停下来思考过这些都有什么意义呢？你是否问过自己，生活还有其他可能性吗？启发是一系列探讨生活、信仰和意义的课程，在这里你可以问所有关于人生的大问题，说出自己的想法，并听到其他人的意见。首先会有餐点，接着观看视频，然后再讨论问题。每个视频会探讨关于基督教信仰不同的课题，然后在小组里你可以敞开分享你的想法。在一个真诚、开放和友好的环境里，分享观点和倾听彼此，为什么不来试一试呢？
欢迎你来参加第四届中环职场启发，自4月16日起，连续10周的周四晚于中环颐和大厦，我们还会特别邀请金融领域的重量级嘉宾，结合每周主题进行现场分享。在这里，你也会遇见一群志同道合的职场伙伴。期待与你一起踏上这场启发之旅。
好，谢谢同工那么用心给我们预备这些课程，当中有几位也是都是很有职场经验的，所以我们弟兄姐妹也可以邀请我们的新朋友一起来参加，都是很真诚的讨论跟分享。好，最后一样，我们来看看今天的菜单，这个有鸡、有牛、有猪、有鱼，好，大致就这样读完了。最重要的是每一份30元，数量有限，欢迎大家留步，我们可以彼此来共享爱宴。我们当中呢，今天有几位新朋友在我们的聚会里面，就让我来读一读你们的名字。如果我读到你的名字，您可以站起来，让我们欢迎您在这个居留3个月以上的有6位，第一位是长松。唐松在吗？好的好的，刚刚 前面3位走，都是新界来的。然后张君凤呢？好，欢迎您，好，欢迎您。还有一位是刘倩倩。这个是刘佩佩是吗？这是 OK， 好，他没有中文名，抱歉。T 在哪里呢？欢迎您，抱歉，刚刚失礼了哈。好，那现在可以介绍刘倩倩了吗？好，倩倩呢？好，欢迎您，好，是。还有李娜，好，欢迎您。那我们也有居港3个月以下的，第一位是管文慧，好，欢迎您，是江西九江来的，应该旁边这位跟你一起的是吗？管叶翔，好，欢迎你们。还有2位来自上海，一位是刘东，一位是王梅，在吗？好，欢迎你们，谢谢谢谢。 如果你们还继续在香港呢，欢迎到我们这个温馨的小区的小家庭呢，可以跟我们一起学习真理，也可以跟我们一起用餐。你们来到呢，我们都很乐意再继续的认识你们。好，我们先起来领受祝福，我们再彼此问安，好吗？我们一起起立。好，我们一起领受祝福。爱我们的耶稣，你是道路、真理、生命，你照亮我们的人生，你带领着我们不偏离，你使我们能够在患难中把路走得光明起来。我们感谢你，离了你，我们的人生现在不知道是如何。今天我们听到胡老师跟我们说，有永恒盼望的人，能够在当下活出永恒的人，是何其的有福。主，我们谢谢你把这莫大的福气赐给我们，为我们当中的新朋友祷告，愿他们同样的每一个人，他们的家庭都蒙主祝福。愿你的荣光，愿你的恩典，愿你的能力荫蔽着我们当中每一位需要被鼓励的，主加鼓励；需要有力量的，主加力量；需要被安慰的，主赐下爱。愿我们天父上帝的慈悲、耶稣基督的恩惠以及圣灵的感动，在接下来这个星期继续与我们众弟兄姐妹跟朋友们同在。奉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好，我们一起来唱我们成为一家人，彼此问安。你可以握手，也可以要清唱
啊，
要帮我们唱呢。好，
我们
可以，
我们
成为一家人，因着耶稣，因着耶稣成为神儿女。我们成为一家人，因着耶稣，因着耶稣成为神国的子民。因着耶稣的光景，因着耶稣如光明，因着耶稣同享复活的生命，同享生命的喜悦，同在主爱中连结，因着耶稣同受丰盛的产业。
好，谢谢各位，我们安静片刻，请坐。安静片刻以后，欢迎大家留下继续与我们享受爱宴，彼此交通。